好像每一年都会有一次圣诞节，可是圣诞节的故事也真的是耳熟能详哈。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人家都讲圣诞快乐，你因着圣诞节快乐吗？快乐吗？有人请你吃东西，对不对？那或者你也会请别人吃饭，这也很好，对不对？然后或许不小心还会拿到礼物，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很多同工为了大家每一位都预备了精心的礼物，除了刚意外抽到的以外，每一位都有，精心的礼物。可是我们更多来思想，那圣诞节在我的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耶稣的诞生的那一个晚上，它影响了几千年后来的世人。原来以前上帝的信仰只单单的在希伯来这个民族里面，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因着耶稣的诞生，因着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就变成全世界的福音了。可是我们真实的要说，那耶稣的诞生与我们个人是有关系的吗？这个事情是值得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一下的。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按着根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其实我们每次想到这一个场景的时候，也会想到，其实这不也是说到我们吗？因为常常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我所认识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都不是让我们太开心的，可是又不得不做。然后呢，按着根刺，就是该上班就要去了，然后在那边要好好的把事情做好，要不然被扣钱。这就是常常是我们的人生然后这一群的牧羊人，他们是一群尽责的人，但是就在那一天的晚上，有一个特别的恩典临到他们。那是因为有主的使者，那出现了，对他们说：“你知道，所有的信仰都是我们去找那位我们认为的神，但是只有基督的信仰是我们的神来找我们。然后你能不能得到神要给你的祝福呢？因为我们说神爱世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那差别在哪里？有回应跟没有回应，因为上帝把一个自由意志赐给我们，就好比是我们都处在一个困难的疾病的环境里面，但是有一种药是吃了就有效，但是你有一个选择就是不吃，有一个选择就是吃，吃了以后就有效。同样的，神的信仰对我们来讲，神的应许也是这样的。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也给了我们有应许。你需要能够去支持、去支取他。那天使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而且是怎么样，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2000多年以来，那耶稣的降生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影响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我们的人，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都犯了罪。就是其实以前当我小时候在教会里面长大，听过很多见证，有一个做法官的，他开玩笑，我哪有犯罪？哼，还天天判人家有罪，我怎么可能犯罪？就后来这个，可是圣经里面的罪，就是表示你活得不像神。我也不知道你们当中哪一个认为说我活得很像神，应该是没有嘛。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造我们本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在神的里面，他没有犯罪的本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没有罪，只是我们没有发出来，也没有行而已。你看到那个人，你就很想打他，但你只是没有打而已，对不对？你只是没有骂而已，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而爱他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丧失了神原来给我们的荣耀。那可是今天有一个最好的消息，就是耶稣来了， 他替我们死，我们可以不必再死。为什么要替我们死？因为所有罪都有代价，那个代价就是死。那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那神他耶稣他来到世界上面，他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面？他必须要是一个人，他才能够救我们。所以他成为人，但是他没有犯罪。他在每一个你我都曾经有的试炼当中，他没有失败，他是得胜者，所以他才有理由、有地位、有本质，能够替我们献上我们应该要死的那个代价。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人家常常讲说，信基督教就欠债不用还啊、哦、啊，对，我们的罪债不用还啊、哦。那然后有一群，突然有一大队天使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知道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是我们每一次我们读到看见圣诞节的那天晚上的故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他花了多少的多大的辛苦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然后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有平安，而且要让我们未来能够有永恒的荣耀。当然这件事不是我几句话可以解释的清楚的，但是我真的是要让各位朋友们，让你们知道，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所有的恩典是白白得来，是神已经预备要给我们的，而我们有没有得着神所预备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平安呢？再一次讲，在圣经里面讲到，在耶稣讲到，那个平安不是没有事情，而是有一个力量，有一个能力，有一种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不管环境如何，可是我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那我们的一生，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告诉我们，在我们没有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一天，我们这一生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计划好了。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保罗他到雅典去，那个地方很会拜，他们拜的不仅是石头也拜，树也拜，他们拜思想，他们拜美丽，哦，这是美丽之神，他们觉得思想很可贵，哦，他们就要拜一个智慧之神，他们拜很多这种东西。结果那保罗他看见这些人那么爱拜，可是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他们没有拜到，于是呢他就跟他们讲，他说，哦，他说我介绍给你们，因为但是那些人他们也很聪明，他们怕说如果有一个神是真神，然后他没拜到，那因为没拜到会受咒诅，所以他们又立了一个牌子叫做卫士之神，就是我还不认识的那个神啊，哎，那我要拜。结果呢，那保罗就刚刚讲说，那我可以跟你们讲，你们不认识我认识，我跟你们讲，啊，这个神呢，他不像是他不用人手服侍，哦，好像缺少什么，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世人万人，他从一本，哦，那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怎么样预先定准，就是神在你我的生命里面都已经预先定准了什么，我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你可以只在中国，只在台湾，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出离过台湾，这是神所定的。如果你能够到西伯利亚，那是神的，也是神的计划。所以你知道，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不论你信不信耶稣，不论你是不是基督的门徒，你的一生在你没有出生以前都已经被命定了。好，那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其实你有没有想象过，你的一生不是 你一生所要得的东西，不只是你以为你努力得到的。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你没有成型以前，都已经在神的计划里面，已经计划好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命运呢？各位，有没有可能？有。你知道，仍然是回到神所给我们最好的那个礼物，叫做什么？自由意志。神把所有的应许给我们所有的人，就像今天中午我们到要吃爱宴，这爱宴是免费的，可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吃，对不对？啊，对啊，这就是我们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要或者是不要。当你选择要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马建忠这个人可以活多少的年岁，我没有办法决定。不是因为我吃保养品的吃得好，不是因为我运动，那天我在听一个政治人物，对，那个管中民说他妈妈一辈子，他爸爸一辈子没有运动，然后活100岁。所以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跟你讲，你活得久，活得怎么样，跟你有没有运动，跟你有没有你吃什么东西，有没有吃什么保养品没有关系，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啊。你知道，我们没有，既然没有办法决定我们要活多久，但是我们可以，却可以决定了哈，那我们要活得多有价值。那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恩典更快的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却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让神的恩典不临到我们，或者延迟临到我们。待会你还要抽奖，还有一次抽奖，那我们就常常在讲，这在我的信仰里面。我是这样相信跟认识的，基督徒都会祷告，那你祷告了不一定会好。你要讲说抽奖的时候，抽到特奖的时候，来告诉你所有人要的就祷告，这是有道理的。可是问题是，你祷告了不一定会得到，那这是什么道理呢？祷告就像两根轨道一样，铁路的两根轨道，你要有神的旨意加上你的祷告，这件事情才会成就。神有旨意，但是你没有祷告，就好像是我们今天有为所有的人预备了礼物，可是你要有个条件，就是你要有抽奖券。没有，那你只是看着别人中奖而已，对不对？可是你丢了中奖券，不一定会得到。所以你知道，我们要在神的旨意里面，然后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得到他一切所应许要给我们的。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生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那其实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将军呢，他一生他认识这句话，于是他所有的战役里面他冲锋陷阵，然后他跑第一名，常常在一个战役里面他战马死了好几次。可是他说，他跟他的这个同伴说，他说不会啊，上帝如果今这一次不会要我走，那我何必担心呢？所以他常常跟他讲说 not today 很多事情会发生，但是不是今天。好，那你要认识这件事情，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其实在有一个少年的官，好，在因为另外一卷书讲到他是一个少年人，他问耶稣说，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富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那这一个人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因为很多的人来信神、信耶稣，只是希望能够有救主，有一个在我困难的时候有人可以帮助我，就像是我们刚刚我们的戏剧一样， 你要像当我们向上仰望的时候，对，那我也要问，如果你是那位年轻人，因着信了耶稣以后，因着你仰望了以后，所有事情都变平顺了吗？应该不会。为什么？因为上帝还有那已然而未然的计划要在你生命里面成就。就像是这一位少年的官，他的想法是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有的，可是他心里面突然有一个启示，那以后呢？以后呢？以后我要去哪里？那这些我所做成的美好的事情对我以后有任何的帮助吗？所以他有一个警觉性，然后他看见耶稣，他知道这个人不一样，与我不一样。他说他是从天上来的，那他教导我们的心，我每次听到他的话我就被吸引，所以他知道这个人不一样，所以他就问说，那耶稣，那怎么样子我才可以得到永生呢？耶稣告诉他说，首先你要遵守诫命，然后这些我都守了。其实他并没有完全遵守了，因为他做的是表面的。那你如果有的那么多，看见有人有贫穷人，你会不去帮助他吗？哦，那其实神耶稣只是点出他现在所缺乏的，就是你要把你的目标向准，你到底是求地上的还是要求永恒的呢？所以我们生命在一个有盼望的人来讲，我今天不是要介绍一个可以帮助你度过一些困难，找不到工作因着他有工作，好，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在世界上面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唯独剩下来的是神那永恒的旨意要在你我的生命里面要成就。而你有没有接受神的应许，然后去成就这件事情呢？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想说到我们在自己心里面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其实不是绕口令啊，很多盼望其实只是提醒你，那你到底盼望什么？如果你盼望的只是今生所有的事情都满足，然后我也要问你，然后呢？那耶稣说，他说人若赚得什么全世界，有没有人可以赚得全世界？基本上是不可能嘛。人若赚了全世界，然后你赔上了生命，又有什么好处呢？意思是不是也是这样讲？如果你的目标就放在地上的，那你就好好去等嘛，那等还不见得得到。但是更要在意的是，那以后呢？所以在罗马书的继续，他就在这章八章里面继续讲，他讲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谁是爱神的人呢？他正经讲到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论你是被请的，然后自己来的，我们都是被召的人，好，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定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神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一生我们会经历许多的困难，乃是因为他这里讲到，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是要，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都为了这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像神。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让我们能够像神。那像神其实不用讲太多，我们只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怎么样你的生活才会快乐吗？你的生命才会丰富吗？才会有价值吗？其实圣经里面是有讲到，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练这一篇爱篇，他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若是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像他爸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人，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的。那爱是什么呢？ 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凡爱是永不止息。我不是说你不知道而已，我知道你都知道，可是我要问的是，你都做得到吗？你都能做得到吗？那为什么你知道的事情你却做不到呢？那乃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做成这个，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像神。因为为什么？神就是爱。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随便讲，你说每一件事情凡是包容，那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就包容不下去了嘛。哈，凡是相信，好，你要我相信谁？我相信你吗？你讲了100次鬼话，没有一次做得到的，我还能相信吗？那凡是盼望，我真的能够对你有盼望吗？好，然后凡是忍耐，那其实你知道这个第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跟凡是忍耐，这两个忍耐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啦，只是我是要告诉你说，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都做不到。你知道爱是使你能够快乐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今天站在这边，你不要讲这么多人，其中有一个人是你最讨厌的，你今天你真的不要吃饭就想走了。如果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觉得这些人是我所需要感恩的对象，是这些人都是爱我的，那我跟你讲，今天就算是没饭吃，你也会很高兴。这是什么？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常常有人，他因为他失去了可爱的对象，失去了，这常常是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他就受不了了。我跟你讲，人通常一下子失去了爱的对象，他就没有办法存在了。所以哦，我们的神说，对，然后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他说我要跟他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其实这就是爱，神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那这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基督的门徒都是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是领受上帝的爱，我们用神的爱去爱每一个神放在我们面前不容易爱的人，或者是容易爱的人。那我们讲到刚刚我们有读过哥林多前书的爱篇，好，他最后讲说爱是永不止息。其实另外一种翻译就是爱是永远不失败。你要改变一个人，你要用言语很难使他改变，你要用规定，你在的时候他有改变。可是唯一能够改变他的是什么？爱。我以前也讲过，但是其实这是我听那个，因为他是一个比很实际的例子。我听那个寇少恩牧师，他曾经讲过，说他读成功高中的时候，他说他们班上有一个同学，那从一年级的时候，你在他身上总是可以闻到烟味。然后呢，我们现在我不知道现在高中怎样，那以前的高中是不可以不允许抽烟的，所以那个教官呢，每天在他身上就闻到烟味，然后搜他的身体，搜他的书包，搜了100次也从来没有找到烟，所以你不可以因为这个人有烟味而惩罚他嘛，所以这样子就互相猫抓老鼠般的较劲呢，到三年上学期，就终于给他逮到了，教官终于逮到这个人在阳这个。天，这个屋顶抽烟被逮到了，然后就抓了他2年多都没有抓到嘛，抓到以后就好好对付他，要把他开除。那高中读到山上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同等学历嘛，好，所以有毕业没有毕业无所谓啊。可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班上的班导是一个基督徒的老师，能够 陪学生自修的已经就自习的老师就已经很少了，还会煮绿豆汤给学生吃，你知道这个老师是真的有爱，所以他为了要让这个学生不要在他的人生里面有一个缺憾，他去跟教官求情，然后一定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当回来的时候，他就走到这个学生的面前，流着眼泪跟他说：“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抽烟呢？”他说：“我已经跟教官讲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抽烟呢？”结果后来他说，多年以后，当他们举行同学会的时候，那很多的同事就说：“哎，然后我们去抽烟啊！”就一票人就走了。哎，那个同学就留在那边，那寇少恩就问他说：“哎，你没有跟他们去？”他说：“我没有抽烟啊。”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抽烟的？”就是那一天，当老师跟他说：“请你不要再抽烟。”爱才有办法改变人，而这个爱不是我们本来有的爱，我们的爱常常是因为他可爱，我们才能够爱他，是或是因为他有可爱的地方我们才爱他，但是这种爱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爱。神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才会喜乐呢？你要有一个爱能够爱的生命啊，而这能够爱的生命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面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他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把那个不能爱的我们变成可爱的，而不是我们原始我们下定决心要爱那个，没有不可靠了。你自己想想看，你下定决心多少次了，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口出恶言，你不永远都是抢着要讲那个最后那一句话吗？你知道最后那一句话就是最狠的那句话要留在最后讲你能不能够因着主的缘故不要讲那最后一句话，然后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其实2000多年前那位耶稣降世为我们的耶稣，他后来35年以后，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为我们死了。那对他为我们死了以后，不，这个故事不是停止在那里，而是3天以后，他为我们复活了。然后复活了以后，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好让我们这一辈子，我们可以脱离我们这一些从原始我们 DNA 来的瑕疵。我们从我们原始受教育里面这些的价值观，它改变我们，然后让我们不只是看眼前的，更让我们能够盼望那永恒的事情，而且能够让我们对于永恒的事情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真实的有感受。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他用自己的生命替代了我们旧的生命。这也就是这么几千年来所有的基督门徒他们都经历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像那一个牧羊人一样，他们看见了有一个，他们听见说有一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然后他们就去寻找，他们看见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刚刚没有练，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就去告诉别人。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我们去告诉别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历了这恩典，也让神的儿子耶稣他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的价值生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也能够为那一位为我们死的神而活，改变了我们人生的目标，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无论你说喜乐是因为要有事情，不，因为神就说你要喜乐，不喜乐就是犯罪。罪在基督徒的定义就是活得不像神，就是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喜乐嘛，然后不能喜乐原因是因为没有常常祷告， 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我们也分享过，谢恩不是因为某一些事情来我才能够感谢，而是在这件事情里面我能不能够信赖神。如果你真知道我们的生命在没有度一日以前都已经写在神的生命册上，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没有发生未来的事情以前神已经命定好了。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那你就能够有一个无尽的盼望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能够在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里面你都能够相信这是神美好的旨意。怎么美好呢？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一定好，因为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应许，应许我们，我们的头发连一根他都数过，所以他不虚构，也不会临到我们。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乃是在这里，我们代表教会，我们代表我们的耶稣，在这里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不管你在教会有多久，那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活在神的计划里面，神的旨意当中。不是说我现在就能够得得到，但是最起码我们也要能够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实在是让我们看见那个永恒的盼望，然后改变我们。因为圣经的应许告诉我们，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当耶稣他的肉身回到天上去了以后，他就圣灵就赐在我们的每个人的里面，照着神的应许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去问说神在哪里，神无所不在。你应该要问的问题是，神啊，我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借着我们的不住的祷告，即便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困难，但是你都要知道，这是神为了要磨练我们，使我们能够更能够得着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最后我有一个呼召，我的呼召是对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相信神的应许都要实践在我的生命里面。接着什么呢？神已经付上代价了，你不需要问说我还要付上什么代价，不需要。耶稣在2000年以前都付了，你现在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只有你信吗？我们没有信就得不着所应许的，我们没有开始尝试的有行动，这个东西永远在你的思想里面。所以我们既然相信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此刻也是神给我们，也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想一起向神来祷告，我们来承诺他，我们明了他的爱，我们愿意接受这爱，我们明了他的救恩，我们也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救恩。求他带领我们走未来每一天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天天的被改变，直到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天，那一天我们将要侍立在神的面前，那一天神会把我们这一生所有做的事情在那一刹那之间向我们全部展开。我们有什么好献给神的呢？我们能够献给神的只是有一个我们愿意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我讲一句，我请你跟着我附送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神，我相信你差你的儿子耶稣来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不再成为那一个罪人，使我未来的生命每一天都有你的陪伴。今日我献上我自己一个愿意的心， 借着我口中话语的宣告，我求你使我的心柔软，开我的耳朵，能够听见你对我的话，开我的眼睛，使我真实的看见那永恒的盼望，得着你一切美好的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今年的圣诞节能够对你有真实的帮助，让平安，因神所应许我们的平安，真实的因着我们的愿意而能够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